例如说老师在上面讲课讲到一半，回头发现我女儿拿麦克笔把自己的脸画花，然后我小朋友非常快乐，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这样子画呢，他说很好玩啊。
什么契机之下发现自己小朋友过动？
其实他很早的时候就有人开始跟我们讲说，这个小朋友有一点奇怪，就是他没有办法服从团体的游戏规则。可是我之前就觉得小朋友皮不是正常的吗？但后来我跟几个老师聊，他们跟我说，其实小朋友在很小的时候就是那种无知的小动物。其实大部分的孩子，老师说一他就一，说二就是二。但我女儿就会说阿法贝塔，就是他会完全破坏团体规则。第一个发现我们家小朋友有点特别，其实是他幼幼班老师，也就是大概在三四岁的那个时候。
那你一开始发现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怎么样？然后怎么调整？
我其实很挫折，因为我自己原生家庭很辛苦嘛。我当我生小孩之后，我就会想着我要让我女儿过得比我更好的生活，想要她快乐，她想要学什么或她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愿意帮忙她。但没有想到说，哎，我小朋友过动，所以我要想的已经不是她有没有资源，而是她要怎么样好好坐在教室里面，不跟同学起冲突，不跟老师吵吵闹闹。我很挫折。
这样子的小朋友是需要吃药控制吗？
看情况，因为其实可能跟他的生长环境有关。因为我们第一次带小朋友去大医院诊断是在他中班升大班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他从台南离开到台北，就是因为我离婚的关系，然后再加上疫情那段时间我失去我的工作收入，所以后来小朋友就回到爸爸家。那他换到新的幼稚园之后呢，就有了选择性缄默症。他在幼稚园里面大概有两三个礼拜都不跟任何人说话，然后老师跟他说什么指令他都没有反应，像一个木头站在那里。当他开始适应的时候呢，他就调皮捣蛋，而且那个调皮捣蛋的程度基本上不是老师可以忍耐的。例如说老师说小朋友全部坐好，他就站起来走到外面，老师在说哦我们要学一个什么英文字，我女儿会突然举手就问他窗外那只鸟的事情，老师会觉得很挫折吗？因为他要管那么多小朋友，如果每个小朋友都来一句西来一句，他就制止不完。所以他有跟我们反映，我前夫那个时候其实是觉得老师就只是想抱怨，那抱怨过了就算了。但后来老师受不了，他就联络那时候在新竹工作的我，那聊一聊之后就发现，我如果没有去做这个检定，我可能没有办法让老师舒服。好，就去做。我其实心里面有个数，我知道我女儿可能有点特别，因为我在小时候有一本书，现在其实还找得到，叫做《窗边的小豆豆》。这本书是黑柳彻子写的，她其实小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孩子，只是五六十年前没有所谓的过动这个概念，她就是班上的黑羊，被老师说这个小朋友都不听话，我们不要收，所以被学校踢出来之后啊，她的妈妈没有给她贴标签，而是带她去找到一所森林小学，没有围墙，没有游戏规则，黑柳彻子在那边学到被接纳、被引导，即使是过动，你能够好好的理解他、引导他，他其实会在他的领域发光发热。所以我早就有一个心理准备，我的孩子可能是这样。但我们第一次在做检定的时候，那次检定下来之后的报告是在过动症的指标里面是接近，但是没有超过，也就是他不是真的过动的孩子，他只是倾向。医生给我们的建议是说，你可以帮他做两个部分的努力，一个叫做动态专注的训练，另外一个叫做静态专注的训练。什么叫动态专注呢？就像游泳或是打桌球，就是你虽然一直动，但是你要专心，你才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好，这叫动态专注。那静态专注可能就是画画、看书、听音乐。医生说你就是从这两个都去培养他专注力拉长的时间，从五秒、十秒、十五秒、二十秒，让他可以一个人不说话静静的看完一份阅读资料，那其实就是他的进步。所以我们第一次在他比较小的时候做出来的结果，其实只是靠近过动但不到过动，只是他上小一之后就大爆炸了。
他大爆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从老师那边听到什么关于爆炸的时候夸张的行为？
其实就是因为他在学校炸掉，我才知道说，好，小朋友真的不像我们当初做检定的时候医生说的那么轻巧。当然也有可能因为他随着长大症状变得严重，也有可能因为以前幼稚园大家就是吃吃喝喝嘛，但到了国小一堂课五十分钟，你要乖乖坐着，还有考卷，还有评量。所以我的孩子在这种团体的规划里面，他就越来越不受控。例如说老师在上面讲课讲到一半，回头发现我女儿拿麦克笔把自己的脸画花，然后我小朋友非常快乐，然后你问他说为什么你想这样子画呢，他说 很好玩啊，或者是可能老师上课上到一半他就突然自己唱歌起来，你会觉得很可爱，觉得很童真。但如果他是在升旗典礼到一半，或者是说在上课到一半突然唱歌，你可以想象那种吓到所有旁边的人的情景。那原因是因为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，他看起来好像坐在你面前，但其实他的魂是飞走的，他在某一个快乐唱歌的情境里面唱出声音来，你才发现啊，他根本心不在焉，到了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上课的程度。
如果帮忙这样子互动症的小孩，是不是要跟老师有很大的关联？
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像我非常非常感谢我女儿的第一个小学老师，我算我幸运啊，因为呢她自己是学特教的，所以她在观察我的孩子的时候呢，她非常专业，她有意识到这个孩子的特别之处。我们大部分的老师都面对这样子的压力，是当他们试着跟家长沟通的时候，家长第一个反应是没有，是别的小孩先打我的小孩的。老师，你是不是觉得小孩很顽皮，让你很烦，你才想跟我投诉？但根据我的经验，我接触过的老师，他们大部分都不是这样的。教养从来不是老师的责任，是爸妈的责任。但是老师可以帮你观察到你看不到的时候，像我女儿在我面前跟在老师面前是不一样的生物。因为我够凶，我女儿对我探底探了很多次，就是在地上打滚、哭闹啊、威胁、尖叫，对我来说都没有用。因为我小时候是被家暴的人，所以我知道对孩子不可以用情绪。那当孩子用情绪来挑衅我的时候，我都可以做到说，你这样子哭哭闹闹讲话我听不懂，你哭完再跟我说好吗？那一开始他就会更用力的哭，但我基本上可以情绪不起波澜，这样跟他讲20次，然后请他到他的房间休息。后来他就会跟我说，妈妈我哭完了，请问我可以跟你说话了吗？那到现在我女儿根本就不想做这件事情，因为她知道哭2个小时我也会让她哭，我只会帮她倒水，然后跟她说哭完跟妈妈说。我觉得我就是有建立起这一层经验，我知道我的孩子不好带，所以当老师来找我的时候，我心里有准备是 OK， 好，他有状况，但我在家里已经驯服他了，他在学校又是什么状况呢？其实老师那时候来找我，就是我女儿把同学推下楼，那个同学笑他，是一个高高大大壮壮的男孩子，笑我的女儿矮小啊，矮不隆冬之类的。那小朋友非常的有自尊，他很痛恨人家笑他。当那个高高壮壮同学笑完他转头走楼梯的时候，我女儿就从旁边把他推下去，幸好就是只有挫伤淤青，没有撞到头，否则那其实会是一个一辈子的遗憾。所以当老师联络我的时候，好，发生冲突了，他伤害别人这个事情就是真实的，我要怎么样去理解我的孩子发生什么事？就算他现在被欺负，他这一辈子都会遇到坏人，没有一个地方是全部的人都善良的，所以今天会被欺负，明天后天大后天一样会被欺负。我不想要只是解决眼前的这个事情，我希望他长大的时候都可以能够被处理好。所以我很感谢老师，我也希望说如果你们遇到老师来跟你谈的时候，你先试着去听听看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你要去听老师告诉你什么，然后去调整你教养这个孩子的方法。
老师通常会给予小孩子这样子的状况什么样子协助？
如果像我家这种小朋友，老师会有一个想帮忙但是又不好意思说的机制，叫做鉴定安置。因为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出生的条件跟别人不一样，例如说像我家的后来鉴定出来是情绪障碍，可是可能有其他小朋友是智能障碍或是行动肢体上的障碍。那我们的国家其实有些配套的教育资源可以去协助特别的孩子，只是你要跑一个流程。像说我们家就是老师有发现孩子的特别之处，他有跟我们谈，就说其实学校可以提供教他社交的老师，那他可能是特教老师，教比较没有办法有同理心的孩子如何理解他人的感受，然后在同侪里面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。但这是要跑流程的，也有很多爸爸妈妈会恐惧说，我去做了这个申请，我让我的小孩有一个身份，他是不是就被贴标签，他就是特殊儿，以后升学或在班上会被当成怪怪的小孩对待，就没有人会公正的看他。但我去跑了这个流程，我就毫无障碍的跟老师说我愿意去跑，所以带他去做精神科鉴定，鉴定出来正式报告是过动加亚斯，那医生确实也建议服药。我想要做到一件事情是，我不在意现在的标签，我知道这个孩子将来要走30年、40年、50年的路，我更在意他将来可不可以开开心心的用自己的方法生活。所以如果现在要去申请鉴定安置，他身上有一个标签是精神障碍的小朋友，可是因为这张标签学校给他额外的宽容跟爱，我觉得为什么不要？要先体认到是孩子会这样不是他故意的，爸爸妈妈我们都不专业，所以如果有专业人愿意帮忙你，请你不要担心被人家觉得说好像你家小孩有问题。 No， 你家小孩没有问题，只是教他的方法你未必懂。我会希望跟我一样的家长，你们要敞开心胸去接受，因为我们都辛苦了，这个小孩不好养，可是 我们很爱他，所以有人愿意帮忙，不要担心，小孩的路还很长，你不用害怕。老师说什么？托付、信任，然后我们一起找到对孩子最好的方法。